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李陵与苏武被迫辩解与矢志不渝。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汉朝，朝野之中对李陵是一片痛骂之声。汉武帝也是愤怒异常，当即将李陵的母亲、妻儿等人都抓了起来。就在对李陵的一片讨伐声中，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出来替李陵辩解。司马迁认为，李陵平素对亲人孝敬，对世人诚信，为了国家能奋不顾身，有国士之风。现在李陵出了问题，那些平日里贪生怕死，只知道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臣子就跳出来大肆污蔑他，夸大他的罪行，太让人痛心了。那些无能之辈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责李陵？你们又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？李陵虽然投降，但是他在投降之前率领不到5000的步兵长驱直入匈奴腹地，面对数万的匈奴精锐，转战千里，打死敌人超过1000人，最后渐进路绝，将士们还对着全副武装的敌人赤手空拳拼死一搏。能让士卒如此笑死的将军，即使是古代那些名将也不过如此。他虽然兵败陷入敌营，但是其功绩足以光耀千古。最后司马迁认为，李陵之所以没有慷慨赴死，只是想留下其有用之躯，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次报效朝廷罢了。司马迁的话虽然颇有道理，但是正在气急败坏的汉武帝怎么可能听得进去？再加上前面二师将军丧失辱国，所以汉武帝怎么听怎么感觉司马迁是在讽刺自己，嘲笑二师将军，因而恼羞成怒的汉武帝判处司马迁腐刑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汉武帝的怒火慢慢平息下去后，也开始反思，毕竟李陵是有大功于前，在渐进路绝粮绝又没有救兵的情况下才投降的，也算是有情可原。本来在李陵出兵之前，汉武帝安排了强弩校尉陆伯德率军接应李陵，但是因为陆伯德是一员老将，就像李陵不愿意给二师将军李广利打下手一样，陆伯德也不愿意给李陵打下手，于是也向汉武帝进言，要求另派自己别的任务。当二师将军率领的汉军主力遭遇失败时，汉武帝就将陆伯德的这支队伍派往那个方向了，导致李陵这面彻底没有了援军。想明白之后，汉武帝对李陵的怒火也就小了很多，特意派出使者慰劳了李陵军中逃回的那些士卒，然后汉武帝又派出大军在进击匈奴的同时，准备接李陵回来。可惜事与愿违，这次进军再次无功而返。为了推诿过错，领军主将还将失败的责任都扣到了李陵头上，说因为李陵帮助匈奴人训练士兵以防备汉军，汉军这方才损兵折将，无功而返。汉武帝信以为真，再次动怒，将李陵家族诛灭，李陵的母亲妻儿都被杀死。不管李陵开始时是抱着什么心态投降匈奴人的，此时都只能是诚心实意的投降了。居敌侯单于一直非常器重李陵，听说了李陵的遭遇，为了彻底让李陵归心，索性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，又封李陵为右校王。 因为苏武虽然被匈奴人流放到北海放羊，环境极其艰苦，但是一直不肯投降。于是匈奴人就派李陵去劝说苏武。原来在汉朝的时候，因为长辈都是军中宿将，所以李陵和苏武很早就颇为熟悉，私交也还算不错。在李陵刚刚投降匈奴的时候，李陵羞于见苏武也好，自己也是假投降，不愿意劝苏武投降也好，总之很长时间内李陵并没有去见苏武。直到李陵家族被诛灭，自己也死心塌地投降匈奴之后，才去北海见苏武，劝苏武投降。李陵劝苏武，汉武帝是个无情无义的皇帝，你苏家也有很多人死于皇帝之手，包括你的哥哥弟弟在内。我在领兵离开长安的时候，听说你的母亲已经去世，你的妻子也改嫁了，现在又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还不知道你家里剩下的人过得怎么样，是生是死呢？人生不过像早晨的露水，及时行乐也就是了，你又何必自苦如此如此。当初我刚刚投降时也是痛苦万分，如疯若狂，感觉自己对不起汉朝，加上老母妻儿都被关押，我当时的心情又与何人诉说？我又何曾是真心的投降匈奴？可是这一切的痛苦又有什么用呢？皇帝老迈昏庸，朝令夕改，肆意妄为，大臣无罪被诛杀的有数十家，这样昏庸的皇帝，你又何必为他守节？不如投降算了。对于李陵的情况，苏武也是略知一二，对李陵的遭遇，苏武也是深表同情，所以苏武对李陵并没有像对卫律那样横眉怒目，而是要相对客气得多。不过客气是客气，要想让苏武听从劝说投降匈奴是不可能的。苏武正言厉色对李陵说，我苏家满门，我苏氏父子能有今天，全赖天子的信任与提拔，哪怕让我立刻为之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，随盟抚越汤祸，诚甘乐之。如果你非要让我投降的话，就请立刻杀了我吧。李陵连续劝了苏武好几天，见苏武毫不动心，蔚然叹曰，嗟乎义士，陵与卫律之罪尚通于天。说完，李陵边哭着边与苏武告辞离开。之后李陵不好意思再去面见苏武，就悄悄地让自己的妻子给苏武送去几只牛羊，稍稍改善一下苏武的艰难环境。谢谢大家。